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6页，1096页，从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性慧文法难中难，就是前面所说的，若闻此经，性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但世尊如是说，从世尊说法语义当中，我们很明显的能体会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说法，那我们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人生，闻佛法，闻大乘，又闻到无量寿经，那么下面这四个字呢，就是难中之难了，无过此难了。我们听了信不信？要是喜欢，喜不喜欢？能不能接受？持是真干，能不能依教修行？如果这四个字都做到了，真心真喜欢真愿意接受依教奉行，这是难中之难，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下头念老告诉我们，慧能生戒，没有智慧也听不懂啊，有智慧的人能听懂，能生解，故文心信要，这两个字是显示出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能相信，没有智慧哪来的法喜，你怎么会欢喜？下面这些话 都是念老的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宗难行。信佛比信净宗容易，信净宗真难啊！这是我自己深深体会的。我在26岁那一年，遇到方东梅先生，他是当代的大哲学家，我有缘跟他学哲学啊，非常感恩他啊，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授课的处所不是学校，不是在教室，是在他居住的地方，在他家的小客厅。学生就是我一个人，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那他把哲学概论呢分成5个单元，那最后的单元就是佛经哲学。第一个单元是西洋哲学，啊，最后一个是佛经哲学。佛经难信呐，我那个时候没有宗教认知。啊，在那个时候心目当中，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那佛教更不必说了。啊，宗教里面有所谓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那崇拜的是一位真神呢，啊，创造宇宙的。那么佛教是多神教，是泛神教，多神教跟泛神教一般认为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我向老师提出，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他说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接受这一个单元的学习，把过去错误的观念统统转过来了啊，知道佛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啊，就像方老师所说的高等的哲学，学了63年， 啊，最近这些年来明白了，不但是全世界高等的哲学，同时也是高等的科学。于是我将佛经啊，概略的把它分作五个单元，前面三个单元是伦理、道德、因果，是普世的教育，后面两个单元呢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大乘经典呢是高等科学，不再是宗教了。这个认识不容易啊。啊，方老师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啊，心目当中最仰慕最佩服的。一位学者。啊，不是轻易能够相信。那么我接受佛教之后，语言非常殊胜，亲近张家大师啊，在张家大师坐下3年啊，佛法的基础张家大师替我奠定的。大师往生了，又过了1年，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辞掉工作跟老居士学经教，跟他10年啊，那一年我31岁，老居士70岁，我跟他的年代是他老人家70岁到80岁，这个10年啊。而后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国外讲经教学，啊，一直到现在讲经教学56年了。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相信净土，我告诉你，相信净土是最近20几年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我学佛前面30年对净土有怀疑啊，我有沉浸心，有恭敬心啊，所以才有机缘呢，亲近三位大善知识啊。李老师只对我非常清楚啊，很多次把净宗介绍给我，我都没有能接受啊，他要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看过了，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对经中有概念啊，也很赞叹，我们有学习的啊，我们有回报的啊，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啊，基本的德行。没有认识清楚之，清楚之前不能批评，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应该批评啊，为什么呢？人固有志，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你批评他那就是批评佛啊，所以这不应该批评啊，八万四千法门，喜欢哪个法门你就学哪个法门，又何况佛说得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法门，我们再不喜欢的，我们对它也要尊敬啊，为什么呢？本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有一类根性喜欢这个法门啊，我接受净土教是讲华严经讲了一半啊，有一天突然想起文殊普贤是修哪个法门成就的啊？这是我们学大乘的人对文殊普贤佩服到极处大乘学人共同的敬仰啊，八十华严讲了一半，四十也讲了一半啊，讲了十几年，周静在台湾讲的啊，时间会拖得这么长，就是因为常常在国外，一年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在国外当然不能讲这个大经，国外是随缘，同学们喜欢听什么经就给他讲什么经啊，就讲了几十部啊，啊，读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品九卷，他四十总共四十卷，第三十九卷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啊，同时提醒我五十三参善财童子是学什么法门，这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的，不是普通人的啊，得意门生肯定是集成老师的法门要不然怎么能叫入室弟子啊？五十三参讲了一半都没发现，真叫粗心大意， 在什么呢？在头一第一餐呢、啊，第一卷里头啊，啊，讲过了，囫囵吞枣讲过的，善财所修的是净宗法门，净宗法门里面的般若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再翻翻到最后第五十三，第五十三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这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以前人没人给我说过。多长久的时间才发现，经典也读过几遍，都是囫囵吞枣啊。那么这些仔细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到了啊。善财童子彻始彻终就学的净土法门，一生没改变。那当中还有五十一个善知识呢，他们代表八万四千法门，他们代表无量法门啊。善财对无量法门门门通达，门门明了啊，他全都学，没有一样不学。真的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他真学了啊。但是自己主修的呢，学是学了，自己修行呢是念佛往生净土，是这个法门啊。学那么多干什么呢？圆满后得志。他在文殊会上得到的是根本智啊，我们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根本智。五十三参是后得智，五十三参在哪里？就在从早到晚你所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表这个法，我们要懂得真正开悟了，在一切人事物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你全用的是般若智慧，何学何用，这是真正的五十三参啊。不要以为善财童子很幸运遇到那么多的善知识，我们一个也没遇到这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粗心大意，我们跟食材善财没两样啊。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到花花世界，那就是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个人代表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是代表这些人啊。我们不都是见到啊？见到善财，见到是什么样子？学习，向大家学习啊。这个学习啊，就是了解他，认识他啊。没有修这个法门，你看每一餐最后念得利慈啊，念得是感恩 啊，你教我这么多东西，我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教我的。啊，在这个里头成就无量智慧啊！啊，很感谢。礼拜辞，此时离开，离开是表示我不修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我知道。那为什么要知道？如果有人要学，我有能力教他。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度无量无边众生，一个法门是做不到的，要无量法门。所以样样都通，是为了教别人的。自己修的呢，那是另当别论啊。自己修的，他是专修念佛三昧，难啊，真难啊！我对于佛经上这两句话了，感触非常之深啊。难中之难，无故此难，这两句话佛说得出来啊，一般人说不出来啊，所以才说念老讲人生难得，真不容易啊。梵王续地就讲，一世人生万劫难复，这个话菩萨说的，大乘菩萨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啊！不要以为我们的人生容易，不容易，我们这一生太幸运了啊！智慧能生起，没有智慧听不懂啊，看不懂啊，接触之后也不懂啊，那就等于没有遇到啊。那智慧从哪来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今天遇到佛法，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居然听懂了啊！我不是上根立智，如果上根立智一接触就应该听懂啊！老师讲得清清楚楚，我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回味。才真正知道老师慈悲，像经典所说的不舍一人啊，有一点智慧，智慧不足，你看接受净土要花三十年的时间，多不容易。如果寿命没有那么长，过世了，那叫真可惜啊！对净宗不透彻，对净宗有怀疑，往生就没把握啊！这净宗难信，今次难得者难得，难闻者难闻。难信者能信，佛 加以慧解啊，有智慧能理解，故云难中难也啊，这个理解智慧啊，诸位听听我过去所讲的无量寿经，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这一部经总共讲了13遍，前面10遍是用，主要的是用李老师每一注本讲的啊，后面这3遍讲的是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很详细啊，很清楚啊，不能不信啊，太好了。那么这部注解我相信他写成之后赠送别人的，大概第一套就是给我的。他正到美国访问，身上带了一套啊，在美国送给我了。啊，我不辜负他。我从美国带到台湾，在台湾就给他印了10000本啊，精装一册印10000本。啊，这就大量流通了。以后这个本子老居士又修改了几次啊，我们现在用的这定本啊，在台湾第一次印的本子那是未定稿，很值得做纪念啊，在这个时间有一万册，数量也不少。佛劝行人，行人就是修行人，修净土的人啊，佛行人当身心切愿求生净土啊，这幕后这几句话重要啊，不是别人劝的，释迦牟尼佛劝我啊，身心切愿念佛求生啊，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呢，这真成错矣啊，就真的错了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比什么都重要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认识我们才看下面这段经文，信受得度分2小口，第一行朝普贤，就是寄送的第7首啊，请看经文，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真实教诲。要记住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知二级，这就是第六第七啊，总结全经。偈子里面做了总结，长行的总结我们都读过了，啊，是在前面佛总结的是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啊，则如是说，如来所行啊，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长行文的总结啊，那么寄送里面总结呢，就是第六跟第七啊，从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始，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文法难中难啊，再加上此地我们念的这首偈，总结全经的本经之首第二品，品名得尊普贤，与会的菩萨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是经文。所以古德将这一部经称为中本华严，凭什么？就凭这一句，啊，极乐世界的菩萨通通是尊修普贤大师之德，经开端了，现在总结，总结是行超普贤等彼岸，啊，前面说得尊普贤，现在讲行超普贤，就何也？就何也？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这样说法？且此之一句，乃唐仪原文。唐仪是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啊，说明佛讲大宝积经这一个大的系列里面有一部分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无疑本里面的一种，唐朝时候翻译的。那唐仪的原文就是这样的， 翻译者呢，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志，这是在中国译经史里面很出名的一位大德。他翻的东西翻得好，翻得多啊，说译文呢，自当不为禁止。说明不会违背佛说经的意旨，且唐译于今时候啊，亦云会众行共遵修普贤之道。你看啊，跟康僧铠的本子是行功遵修普贤大师之德，意思没有违背，可见前之得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居士凡经原旨，而非以彼有误。啊，这让我们能够相信不会有差错的啊，前面是得尊普贤，后面行超普贤，超越了，这些词不但没有错误，实实在在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破除心肝与众相见，讲到基础了，讲到登峰造极啊！所以念老说佛破除心肝与大众相见啊，该普贤乃大行菩萨，等觉菩萨，他跟文殊并列，文殊表根本智，普贤表后得智，就是差别智啊。根本智是根本，般若无智，差别智是根本智起作用啊，起作用也叫后得智，也叫差别智，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是讲根本智，无所不知是讲差别智啊。般若无知文殊菩萨代表，无所不知呢，普贤菩萨代表。根本这是体，差别这是作用，体用是一，不是二。啊，翻译决定没有错误。啊，我们要能够深信不疑。啊，那么他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称为华严长子，文殊菩萨是庶男啊，这就是排名。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普贤排第一， 他的地位，在毗卢遮那如来的左面，文殊菩萨排名第二，啊，他的座位啊是在这个文殊菩萨的啊不，毗卢遮那佛的左手，普贤在右手，啊，在右手为大，啊，左手是客位，右手是主位。啊，我们看表法就知道，这个法门是以行为主还是以解为主。啊，华严是以行为主。啊，以这个解为主。文殊代表解，普贤代表行。啊，有解有行。那么净土宗是以行为主，所以观音是指啊，观音菩萨摆在左面，啊，行为主，智为辅助，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啊，行门解门，一看菩萨的这个摆法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宗派是以行为主还是以解为主。啊，为此不能颠倒。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啊，你看中国古人写的对联，有上联有下联，啊，上联有我们自己手面对面的有没有，这有没有上联，左手这边是下联，啊，宾主相见面，哪个位置最大呢？右手这边最大，是客位。啊，左手这边是主位，主人站在这边，客人站在这边。啊，宾主。现在这个社会啊，都乱了，啊，宾主都分不清了，叫乱世。啊，那么中国文字一定是直派的，直行，没有横派。啊，这个诸位要知道，这日本这个法师送我一把扇子，这上面写了三个字：无量寿。啊，从哪里做起呢？从这做起，无量寿。啊，这不是横排，直排。直排的第一行一个字，第二行也是一个字，第三行还是一个字，啊，它是直排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它一行都是一个字，没有横排的。啊，所以我们中国的匾额的写法了，一定是从右到左。啊，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啊，这个不能搞错的。 无量寿啊！啊，日本人他写这个扇子送给我，我很高兴。为什么？他懂得啊，他内行，他不是不懂。现在懂得的日本人懂得也不多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多汉语的人啊，对中国古典呢读过，他了解那么从这些地方是可见云二乘王啊，以十大愿王到归极乐，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极无尽到归净土，利极无尽故称大愿之王啊，是故本经来回深重，贤供遵守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十大愿望第一个，离经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第三个，广修供养。第四个，忏悔业障。第五个，随喜功德。第六个，勤转法轮。第七个，请佛住持。第八个，常随佛学。一般菩萨都有啊，为什么普贤特殊？普贤菩萨心量大，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你看看，第一个，礼敬祝福，祝福包括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未来佛在哪里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普贤的礼敬不可思议啊！普贤菩萨心目当中，十法界有情众生，个个都是佛。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我们比不上他的。对一切众生的礼敬，就跟对诸佛如来的礼敬完全相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礼敬如是，赞叹也如是啊！这个地位上 确确实实圆满成就，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如果起心动念，就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就没有圆满广大的真心。啊，普贤菩萨用真心，不是妄心的。不一样在此地，我们没办法跟他相比，我们还用阿赖耶，用妄心。与十大愿望不是称心的修学，不称心的，我们有分别，那普贤菩萨没有分别，这叫大了，这大在这里啊，称赞如来，离境是祝福，祝福是从事上说的，事上要平等，如来是从理上说的，理上不一样，理上什么？理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那第一离境的时候，是从佛相上分的。啊，相上没有，完全平等。啊，称赞呢，从性上分。性上就有差别，那要怎么称赞呢？与善、净、德相应的称赞，相违背的不称赞。五十三参里头有善有恶啊，有三个人代表：胜热婆罗门代表愚痴，甘露火王代表嗔恚，密索伐多女代表情痴。这三个人代表的是贪嗔痴。贪嗔痴是不善，是染污。所以这三个人，你到华严经去看看，善财童子去访问的时候，有礼敬，没有赞叹。啊，为什么会赞叹？这一般人不能学啊。啊，学这个，果报在地狱啊。啊，那怎么能学呢？啊，善财童子为什么要去访问？善财要普度一切众生，三恶道众生也要度。啊，这三位善知识就表这个法。啊，告诉他如何度三恶道的众生。妙啊！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大菩萨才能做得到啊！小菩萨不行啊！有分别执着是决定不能做的啊！入华严境界。入般若波罗蜜的境界，行。 啊，为什么？他们真正见到诸法实相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事实上做的跟凡夫一样，心地完全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常说啊，不放在心上，他心上没有。事上有，心上没有，他不介意啊，高就高在此地啊，所以他们能够恒顺众生啊。我们今天恒顺众生这一句是有选择性的，哪些众生可以顺，哪些众生不能顺啊。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顺境逆境都能够随顺，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啊，圣人贤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欲不消，通通没障碍，通通顺啊。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普贤行什么人能修？法身大师，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后是他们修的啊。我们今天修普贤行是小学生在模仿，不是真修啊。真修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才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没到这个境界不相应的啊。也就是说你还有分别执着，这就不是你的境界啊。我们今天从最低层做起，就是戒定慧，从这开始到等觉菩萨普贤十愿这个过程就出现了啊。这个经真真了不起啊！一开头的时候，你看哪些人代表的十六位在家菩萨啊，前面念老也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用在家菩萨代表？这些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地位跟文殊普贤完全相同，只是现的相不一样。文殊普贤现的出家相，他们现的在家相啊，证的所证得的境界完全相同。这里的含的意思，净宗法门是以度在家人为主，出家人好多啊，在家人难多啊。在家人烦恼习气比出家人多，念佛都能往生净土。那么出家人戒定慧不能成就，通通回归到无量寿了。无量寿是普度啊，在家出家上至等觉，下至地狱众生啊，包括无 界地狱，而且是平等的度，这就不容易了啊。所以本经来会来到这个大会的这些圣众，以十六正士做代表，十六正士就是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啊，贤尊普贤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与圆顿中的更显圆顿。这话什么意思呢？只以性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恳，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行门，会归文殊一心三昧。真正不可思议，我们读经在这些地方要能深深体会，感恩的心就会生出来啊。如果不是这一种方便当中的方便，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六道轮回？说个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就小乘来讲，修小乘教，学四谛法，三十七道品，我们这一生虚脱还都不能证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怎么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真难啊！啊，八万四千法门，最起码的是小乘出国，我们得不到。啊，可是你要遇到净土法门，你就得救了。啊，净土法门的条件就三桩事情，很简单，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真正念佛，这三个条件就行。啊，这三个条件就像此地所说的，广摄六度万恒，摄是摄受，光是光大啊，一切众生之类，在人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愚不孝，只要你遇到了，具备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做阿惟越智菩萨，难信啊，真难信啊！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大士啊， 跟文殊普贤平等了，一点都不假了。啊，一般人不相信，是因为不敢相信。哪有这种道理？你在八万四千法门，连个虚陀环都这么多，你换这个法门，怎么能成为等觉菩萨？所以没有人相信这个法门。佛说得很清楚，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真正成佛了，他知道这法门没有，所以对阿弥陀佛无限的感恩。啊，是阿弥陀佛自信般若智慧里头流出来的。啊，设法界我们都知道，从阿赖耶里都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十宝庄严土它只有心现，没有识别。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四土，有方便土，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有同居土，同居土就是六道凡夫。啊，有这回事。啊，但是他那个地方，个个人都已经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不用自己修行。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以及弥陀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帮助你成就的。这个话说起来菩萨都不相信，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不相信，说你胡说八道。那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没有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只有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不究竟，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只有佛才能说得清楚，所以他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圆顿当中的圆顿。啊，圆是圆满，一样不欠缺，也就是念佛法门里包括无量法门。啊，底下有一句广学六度万恒，就是包括无量法门。啊，幸愿持名这一法，这太难了。不但广摄六度万恒，还圆摄十大愿王。刚才讲的普贤之十愿，是大彻大悟之后这一些菩萨们所修的。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都没有分，都做不到。啊，是化身菩萨修的。华严会上41位化身大士他们修的， 啊，你看十大愿望，只如一句佛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十大愿望就修圆满了。六度圆满的，万恨圆满的，十大愿望也圆满了。我们念这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吗？啊，一声佛号能灭81劫生死重罪，我们天天念佛行吗？无量劫的罪业能消除吗？啊，大家听了都摇头，不能。为什么经常说能，我们说不能？那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智慧。那念佛还有效吗？信心跟智慧重要。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无量诸佛如来加持当中来的。我们要具足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得到过去生中无量诸佛我们曾经供养的，他们来加持啊，来成就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就这三个心。真诚到基础，清净到基础，恭敬到基础，那就恭喜你，你的条件就足了。啊，这与经教上相应啊，为什么呢？经教上往生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与这个相应。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菩提心的其用就是清净心跟恭敬心。啊，我们依照本经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啊，他包括在真诚心里头，只要有真诚，就有清净平等觉，就有大慈大悲。啊，这一生要想往生，要把这一部经参透，就是说，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确实有经依据啊，决定可以相信，再不怀疑了。我们这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啊，这真的万缘放下。 这几句话说的非常重要。直截了当，就用这一句心愿持名这个方法。啊，六度万恨十大愿望，无量无边的刑法，通通在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摄尽普贤无边法门。普贤无边化法门在华严经。华严经，清凉大师把它分成四部分：心界、心证。摄心品里头讲心，从摄住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都是戒。啊，戒后面立世间品这一品，但这一品有五卷，很长，这是心，这修行。里面讲两千法门啊，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那是正心界心正。那么在经中呢，通通在一句佛号里头，这一句佛号里头圆满具足华严普贤的心界心正啊，回归文殊菩萨的一心三昧。啊，一心三昧前面学过，我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有，这个地方有一心三昧。在第五页，参考资料第五页，啊，三藏法疏里头，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梵语三昧，翻成中国话叫调直定。啊，又云正定，一行三昧者，为转一行，修习正定也。为修行之人，应除空闲，协助乱意，细心设立。想念一佛，专称名寺，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续而不懈怠，于一念中啊，即能得见十方诸佛，或大辩才也。文殊菩萨在唐朝的时候，法照禅师啊，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他是修禅的，传记里头记载的，有一天早晨。吃竹钵里面呢，现出文殊菩萨的道场，大声竹林寺啊，清清楚楚 在玻璃中看到非常欢喜啊，他并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啊，借债之后，就吃完了之后，他把他看到这个情形呢，跟同参道友啊分享，里面就有人告诉他，根据你所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好像是五台山。他就发现超五台山真的找到了，跟玻璃的现的现象完全相同。大圣卓莲寺他进去了，看到文殊普贤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啊，听众很多啊，他听完了一坐经，就这一堂课完了啊，向文殊菩萨请教。先前社会大众这样的根性，以什么法门修行呢？最能得真实利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念佛法门。文殊修一心三昧的，他的得意门生善财童子，所以善财童子啊，五十三参第一个参访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就是一心三昧。那所以他回去之后还做记号啊，记住路啊，下一次来山啊。但是回头一看的时候啊，山上的寺庙却没有了啊。他把这个事情记下来，而且文殊菩萨教给他念佛的方法叫无念无慧念佛啊。那么无慧念佛，民国初年有法师编了一个无慧念佛的歌谱，我见过，我还在台湾翻译过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念佛决定实现，他那个五会是常课，不能实现，所以不是真的法照传的，法照传已经失传了啊。这个五会念佛的时候我也挺赞成，为什么呢？可以表演啊，我们办活动的就舞台上表演可以啊，那很有意思，劝人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懂得音乐的话，他已经有歌谱谱出来，可以学习啊。这个本子找找看啊，因为现在非常适合现在啊，像这个论坛里面的穿插这些，这个倒是很理想的啊。修行人幕后这一段说的清楚，要找一个空闲的地方，这就是南若清净的地方啊。空闲是清净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啊。所以古时候寺院庵堂都建筑在山上啊，而上山的路啊都很高很不方便，这就是一般人没有事情不 不会到那个地方去，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真正有事情要向法师们请教他才会去啊，一般人不会来的啊，人少，邪诸乱意，意就是妄想啊，妄想杂念要放下啊，这修行道场啊，人多不行啊，游客多了也不行啊，没有游客，啊，所以道场不需要建造啊，很华丽，啊，不需要，那就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去了。要简单，要朴实，啊，修心养道，省思，以这些为目标，啊。细心设立，心要放在真理上，真理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想念的一佛啊，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转成名字，名字就是佛号，随佛方所端身正相，阿弥陀佛在西方，所以我们坐要坐东朝西啊，就是面所对的常常对着西方啊，能与一佛念念相续而不懈怠，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谁做到了？在我们先前啊，刚刚往生不久的是救贤老和尚啊，海贤啊，海贤老和尚，前年往生的海庆老和尚啊，海庆是他的师弟啊，海贤是师兄，112岁，这上一行三昧的几句话他们完全相应了，他居住的在山里头小庙，没人去啊，只有几间屋。他从小出家，师父没有传给他别的，就传给他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十年啊，信息里面是他的徒弟写出来的，有一个光碟，我们想大量给他流通啊，信息里头就是光碟里面所说的话用文字记下来了，做了详细的介绍，太难得，几十年如一日啊！啊，学习老和尚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不成就。 啊，老老实实。啊，要我用现在人看，他什么身份？农夫。荒山没有人种，他把它开辟出来，种粮食，种蔬菜，自给自足。啊，小庙里头别的东西没有，农具齐全。啊，他的照片照出来，我看到农具齐全，112岁。没有人照顾，年轻的时候生过一次大病，那时候母亲还在，替他找医生找药物治不好，啊，他豁然明白了，这是自己的业力，业报现前，去真诚念佛忏悔，啊，把这个愿意化解，啊，3个月之后，这病自然好了，啊，以后再没有发过，啊，这什么信佛了，真相信，一切都交给佛做主，啊，他老人家求求。活在这个世间，什么时候往生，时候到了，佛会来通知他，会接他走。啊，佛没有来之前，老老实实去念去，老老实实来表法。啊，确实啊，真做到了。啊，能于一佛了，念念相续而不懈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准念佛，他默念，心里念，啊，外面看不出来，念佛没中断，不准拜佛，晚上大家睡觉了，他起来拜佛。啊，所以于一年中啊，见能得见十方诸佛。为什么？这个名号，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都劝我们念佛，所以定生智慧，获大辩才。这个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我希望念佛的同学都应该向他学习。啊，在这个大时代里头，你好好用功，没有人感谢你。为什么？名闻利养你边都不沾的。你的寺庙除了粗，他说吃苦。穿布，衣服都是补丁补的。是他没有人干扰。啊，也没有嫉妒障碍。一生平平安安。最后这个实现。告诉大家，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欲知时知，往生的前一天还在田里面做干活，啊，没有生病，走得那么自在，那么安详，112岁还上树，啊，四字树，上树上去折四字。啊，有几个信徒来看他， 他折柿子送给他们，他爬树，啊，好榜样啊！菩萨在做示现的，让我们真正相信净土啊！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学这个老人，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啊，文殊表根本旨，一心三昧，这个参考资料里头都有。啊，根本旨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是智慧的根本。所以一定要无知，才能够无所不知。这个理很深，佛陀的教育，中国古时候儒跟道的教学，这个理念呢，都采取佛法里面戒定慧三学，就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一心三昧，细心一佛，专称名字也。故知持名一法，直视体惑啊。体惑是比喻，乃至品里头最好的啊，从乃。提成老，从老提成僧书，僧书再提成书书，最后提成的叫体悟。这是饮食里头乃至品饮食里面的最好的，用这个来比喻，持名一法，广寒众妙。重要就是无量法门。那普贤十大愿王从根本之而差别之，今次广施愿王，你看净宗一句佛号把十大愿王全包括了，从离境祝福到普皆回向啊，全都包括在其中。唯常幸运持名，是乃从差别之复归根本，故云行超普贤也啊。这个也说得很透彻，说得很圆满啊，怎么样行超普贤？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行超普贤全靠幸运之名，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两位老法师都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能够汲取这个好样子。啊，贤老和尚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乡下人，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一生当中112岁，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啊，都能够不受干扰，不受影响，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不准念出世，念出生，心里头默念。不碍事啊！晚上别人睡觉起来拜佛，念念不忘三宝，念念不离三宝，啊，心无杂念的，就是此地讲的一心三昧。啊，确确实实做到佛归根本，啊，根本就是自信了，啊，这就说明为什么佛要说行超普贤，真的超过普贤，啊，该持名之妙心，这个修行法妙妙，以果觉为因心，阿弥陀佛是正道究竟的果觉，圆满的果觉，华严经上称为妙觉位，在等觉之上啊。我们用果觉作为我们因地修行的核心啊，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果同时啊，直接了当，不加方便，不落阶梯，这个法子妙极了。啊，一般人修行从持戒入门，啊，三规五戒那是因的，是善，啊，出家沙弥十戒，比丘250戒，从持戒到三昧，啊，因戒得定，定就是三昧，因定开慧，这开悟了。净宗法门走的是特别的道路。啊，他把戒定慧三学通通融入在一句佛号上，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啊，圆满了戒定慧， 圆满了六波罗蜜，圆满了菩萨的万恨，圆满了普贤的十大愿望，都在这一句话当中。妙就妙在此地，所以直接了当啊，不必再用其他的法门，这就是不假，假是假借啊，什么法门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全在其中。无论你讲禅、讲密、讲教啊，讲戒律，通通都在一句佛号当中。这一句佛号圆满具足，所以不落戒体。戒体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引戒得定，再开智慧，有层次的，这个没有。圆修圆证啊，这一句名号是圆修，往生极乐世界是圆证，圆满证得啊，证得果位之高，是你无法想象。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极乐世界有三杯酒品，但是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就平等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啊。我也接到啊，北京有个同修发了个信息给我，说北京面对每一天非常严重的雾霾啊，念佛人不能够埋怨，更不能调侃，就是开玩笑啊，调侃是真诚的反面。大家呢要抽出一点时间念佛，要生惭愧心、忏悔心啊，真诚念佛回向，像秀兰博士所说的，从内心里面忏悔啊，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希望空气干净的啊，断恶修善要从自己心里面去做起。众生造业，才会有一些不善的事情出现，不如意的事情啊。如果各个阶层的领导人提倡用电视网络全面的播出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像了凡四训、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于坚毅欲造神迹啊、历史感应通缉，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在电视网络常常播放，我们相信 一年之后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领导人带头来做，可以影响社会，影响全世界，真正能化解一切的灾变。啊，那么这个话好像是2011年美国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布莱登讲过。啊，他那个时候专门对玛雅灾难预言说的，他说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我非常相信这一句话，他跟佛经上说的完全相应。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